欢迎来到第111天，今天这一讲是智慧政务项目落地。政务场景的项目落地通常从小范围试点开始，这不是保守，而是必要。政务系统的使用者是工作人员，其工作流程受制度约束，贸然全面推开容易造成流程混乱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为政务场景设计合理的试点范围，并说明选择依据，能定义试点期的量化指标与基线采集方式，能设计试点期的培训与问题响应机制。
一个可行的试点方案包含五部分：明确的试点范围，哪个部门、哪些岗位、哪类事项，量化的成效指标与基线，试点期的支持机制，培训、问题响应，明确的评估节点与继续或终止的判据，以及推广的前提条件，写清楚什么情况下应当停止，与写清楚成功标准同样重要。它让试点成为一次真正的验证，而不是一个必须成功的任务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试点范围与支持机制。
试点范围要小到可控，大到有代表性。选择时可以考虑三点：该部门是否有明确的痛点与配合意愿，事项是否具有一定的重复性，便于在短期内积累样本，以及流程是否相对独立，避免牵动过多上下游。范围过大时，问题会同时从多个方向出现，难以定位；范围过小，则样本不足，结论不具说服力，支持机制常被低估。工作人员不是系统的开发者，遇到问题时若无人响应，很快会退回原有方式。试点期至少需要一次面向使用岗位的培训，一个明确的问题反馈渠道与响应实现，以及定期的现场走访了解实际使用情况。这些投入应当计入试点成本，而不是默认由项目组顺带承担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三类判据让试点有意义。
试点应当预设三类判据，继续指标达到预期且未出现严重问题，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或扩大范围。调整部分指标未达标，但原因明确且可改进，则明确调整内容与再评估时间。终止核心假设被证伪，例如实际使用率极低或质量问题无法通过改进解决，应当停止投入并记录原因。三类判据都要在试点开始前写清楚，否则评估时容易被再给一点时间拖延。对事务性场景，指标设计要贴近实际工作。以会议纪要整理为例，可量化的指标包括一份纪要从会议结束到定稿的平均耗时、人工修改的比例以及使用该功能的会议占比。同时要设定质量底线，例如关键决议与责任人不得出现遗漏或错误，这类问题一旦发生即触发人工全量复核。把效率、指标与质量底线并列，才能避免为提速而牺牲准确性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试点方案中为什么必须预先写出终止判据？
没有终止判据时，评估容易被再给一点时间拖延，试点从验证变成一个必须成功的任务，沉没成本不断增加。预先写明核心假设被证伪的具体情形，如实际使用率极低、质量问题无法通过改进解决，可以让停止投入成为一个有依据的正常决定。
再来一道，为事务性场景设计指标时，为什么要把效率指标与质量底线并列？
只考核效率会诱导为提速而牺牲准确性，例如既要生成很快但遗漏关键决议或责任人，而这类错误在政务场景中后果严重。设定质量底线，如关键决议与责任人不得遗漏或错误，一旦发生即触发人工全量复核，可以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守住不可让步的部分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试点范围过大，问题从多个方向同时出现，难以定位，不安排培训与问题响应，工作人员遇阻后退回原有方式，只写成功标准，不写终止判据。试点被拖延为必须成功的任务。
为会议纪要、自动整理这类事务性场景设计试点方案，含范围、指标、支持机制、评估节点与终止判据。动手步骤是选定试点范围、部门、岗位、事项、类型，说明选择依据与预计的样本量，定义三到四项量化指标与一条质量底线，说明基线采集方式与采集时点，设计试点期支持机制、培训安排、反馈渠道、响应实现与现场走访频次，并把其成本计入试点预算，写出继续、调整、终止三类判据的具体条件与评估节点时间。 再写出推广前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试点范围与选择依据，含预计样本量，提交3到4项量化指标与一条质量底线，以及基线采集方式与时点，提交支持机制方案与继续调整终止三类判据及评估节点，推广前提条件。
第111天，智慧政务项目落地，就讲到这里。